我们先来祷告。天父，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到你面前，同心合意的来敬拜你。主，我们很需要你自己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主啊，你自己是那样的喜欢与我们在一起。主啊，求你让你的儿女们也渴慕有你的同在。主，我们把以下时间交在主手里，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上次讲过，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到达西乃山以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么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有三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神要向他们显现，神要见他们，好像当年神向摩西显现，拣选了摩西，所以神要向以色列人显现，要跟他们立约，来向他们显现，拣选他们。这是第一件事情，是我们上次说的。今天我要跟各位讲，在西乃山上第二件很重要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已经开始吩咐摩西说，你要带领这些百姓到我要他们所去的那个地方去。当神这样吩咐了摩西以后，摩西就很害怕，他说，神啊，谁跟我去呢？谁跟我一起去呢？所以他就要求神跟他一起去走，一直到这个神所应许的迦南地。所以刚才所读的圣经是告诉我们，神应许要亲自跟他们同去啊。但是上次我们读过，圣洁的神，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必须人要圣洁才能与神，才能见神的面。那么对这些不洁的百姓，神称他们是应着景象的这些人，神怎么能够跟他们同在呢？神怎么能够跟他们一起去呢？很像上一次我们说到，上帝主动的把他的百姓好像老鹰一样的放在自己的翅膀上，带来归回自己，甚至于为他们预备了那样大的一个磐石，所以他们可以隐藏在这个磐石之下。同样的，当神要同这些百姓们一起出去的时候，神也为他们预备了他的计划和方法。这个计划是什么呢？就是神要摩西带领百姓们来建造会幕，建造会幕。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两节圣经，一个是在25章，出埃及记25章。出埃及记25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来归我。然后第八节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去做。所以神要摩西说，你要这些百姓们奉献，把他们那些好东西拿出来。为什么呢？你要他们用这些东西来为我建造会幕，建造会幕。以色列的会幕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有一个旅行团今天到以色列去玩，就看到在他们的这个旷野的地方，有一个完全一样的一个会幕的模型。这个会幕大概有四十亩地，比我们的这个还要大一点。它周围先是有一层围墙，用布幕做起来的围墙。那这个里面有个院子，一个院子，这个院子里面有两样很重要的东西，一个是一个献祭的祭坛，一个是一个叫做洗涤盆，里面有水， 每一次每一天，这些利未人都要去打那些活水来放在这个洗涤盆里面，所以当他们献祭了以后，他们可以洗，可以洁净自己，那是为了洁净自己的。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献完祭，他们洁净了自己以后，然后他们可以进到帐幕里面来。帐幕的前面叫做圣所啊，圣所。这个圣所里面有什么呢？有灯台，可以光亮照亮他们；有陈设饼，这是一个桌子上面放了十二块饼，每六块放一碟，叫做陈设饼。这个饼是象征着十二个支派。然后这些祭司们，当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可以吃这些陈设饼，只有祭司可以吃。然后还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叫做香坛，烧香的。香坛所象征的意义是什么呢？是要这个烧香的意义是表达他们的祷告可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们在外在院子里面，他们献完祭以后可以进到这个圣所，在圣所里面他们祷告，他们可以向神祷告，然后有神的光，有神陈设的饼啊，来象征的神来喂养他们，给他们光和食物。然后更进去就叫做至圣所，这个至圣所别人不能进去，只有大祭司一年可以进去一次。这个至圣所里面有约柜，约柜里面有什么东西呢？有亚伦的杖，这个杖象征着神的权柄。然后有一罐金罐子装的玛纳，象征着神对他们的喂养。还有就是跟他们那个刻着十诫的这个石板，这个石板象征着神跟他们所立的约。所以约柜象征着神的同在，神的权柄，神的丰富，神的约与他们同在。好，因此这些以色列人，我们在还有一段圣经哈，到了这个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章哈，四十章第十七节，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了。第二年，这个帐幕被建好了，建好了。然后三十四节，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层收上去。圣殿建好了，以色列人常常可以进到这个帐幕里面来，因着献祭，他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进入至圣所，进入圣所，进入圣所。而当会幕建好了以后，神他说，这边说云彩就遮盖，我们知道云柱和火柱一直跟随着以色列人，所以当云柱火柱落下来的时候，他们就要停在那个地方。什么时候云柱火柱升起来，他们就要出发，利未人就要把整个的会幕拆下来，然后利未人抬着这些会幕走在最前面，带领着以色列人往前走，前走。这就是神跟他们一起同去同走的方式，就是这些顽梗不洁的这些百姓怎么能够神与他们同在呢？那是靠着会幕，因为在会幕里面他们可以靠着牛羊的血献祭了以后，他们可以得到洁净，因此他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来。什么时候云彩上去了，他们就开始出发。所以利未人抬着约柜前行，他们就跟在后面，就跟在后面。到底神要摩西建的这个会幕是表达什么意思呢？很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说， 神造了人以后，并不是要跟人隔绝，而是要跟人在一起。神要与人同在，要人来享受他的丰盛和慈爱，因为神本来就是爱。但是可惜的问题是什么？是人失去了跟神能够同在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什么？人失去了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不能够容忍不洁不义，所以神本来就是要跟人在一起的。在伊甸园的时候，人本来就是要跟神在一起的，但是因为人失去了洁净，失去了圣洁，所以就失去了神的同在。当我们去读这个挪亚的时代，或者去读索多玛和俄摩拉那些被灭亡的人的时候，就看到人已经堕落到一种极处，已经堕落到一种失去了神创造人的那个目的。但是神仍然爱他所创造的人，所以当人远离神，积重难返的时候，人回不来了。这时候神主动的来寻找人，就像上次说的，神把这以色列人放在自己的翅膀上，好像老鹰一样放在翅膀上，带来归向自己，带来归回自己。所以神主动的再一次来寻找人，使人回到自己的面前。所以神怎么样子让这些以色列人可以在磐石的下面可以朝见他，同样的，神借着这个会幕使人可以与神一直同在。过去是借着献祭，靠着牛羊的血，但是今天我们到上帝面前来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再献上牛羊的血了，我们不用再献祭了。圣经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的献上，就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情。上帝以前在以色列人的时代，在旧约的时代，他预备了这样的方式，使人可以亲近神，可以回到神面前。但是如今牛羊是献不完的，一直要不断的献，但是他说耶稣基督一次在十字架上的献上，就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情。今天我们借着接受主耶稣的救赎，就能使我们长远的与神同在。我们刚才读了这个约翰福音，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各位，住在我们中间，住这个字哈，住好像是一个动词哈，但它的名词就是会幕，名词就是会幕那个字。所以主就像在旧约时代的那个帐幕一样的，他在人间，上帝借着他住在我们当中，住在我们当中。所以马太福音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马太福音就讲得更加的直截了当，他来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神与人同在。所以从旧约一直到现在，好像刚才一开始我们的这个一开始那个宣召的时候，就读在启示录的时候，就到最后说成就了，就是上帝的帐幕在人间，因为神要住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晓得神的旨意就是要跟人在一起，就是要跟人在一起。今天我们觉得哎呦，有上帝同在，这个人有上帝同在好特别呀，别人好像没有资格，只有他可以跟上帝同在。不对，上帝本来就是要跟每一个人同在，所以跟上帝同在本来就是上帝的旨意，没有什么特别，只是在于你自己到底愿意你真的有这样渴慕的心，愿意有神的同在吗？如果一个人他渴慕有神的同在， 而且他愿意洁净自己，洁净自己，那么他就能够得到神的同在。当有神同在的时候，他所蒙的祝福不只是来生的，更加也是今生的。今天我们一样的，因为有神的同在，我们就蒙福。在圣经里面讲到这样的英雄啊，他们就是这样的，他们渴慕有神的同在，他们就竭力的洁净自己，所以神与他们同在。在圣经里面，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一个最清楚的人，叫做约瑟，我们都记得约瑟。约瑟被他的哥哥卖到埃及去了，他在埃及在一个法老的护卫长的家里面做管家，做管家，很年轻又英俊，所以他说这个家里面的那个祖母啊，那个女主人啊，竟然看中了他，就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引诱他。结果圣经上讲得很清楚，约瑟说，我岂可做这个事来得罪神吗？所以他看重神的喜悦，不愿意得罪神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圣经里面在每次描写约瑟的时候，常常用了一句话是什么？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讲到圣经里面的第一个英雄，因为有神的同在，他的一生就是不一样。你读过约瑟的故事，你都很羡慕。他虽然被卖，虽然被人家冤枉在牢里头，但是上帝就是祝福他。他在牢里面，上帝也祝福他；他在哪里，上帝都祝福他。因为他渴慕有神的同在，他就洁净自己。还有一个人也是圣经上的一个英雄，但以理。但以理国家灭亡了，这些年轻人很可怜，从小被俘虏到巴比伦皇宫里面去，他们说他好像是做当年我们中国人太监做的事情，要服侍这些皇宫里面的人，所以这些年轻人都要被训练培养。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不愿吃王的食物来玷污自己。巴比伦王给他们吃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经过拜偶像的，所以对他来说，他不愿意吃这些祭过偶像的食物，因为你吃这些食物就表明你跟这个偶像有了关系，他不愿意吃。因此他如果连食物都不愿意来玷污自己，更何况其他的事情，他更不愿意那些事情来玷污他自己。所以丹尼是何许人啊？你如果读两月之间的课，你如果读过后面的他的先知书，你就发现从尼布加尼撒开始一直到古列的时代，他都是在这个宫廷里面，哇，持久不衰呀，他一直在那里蒙上帝的祝福。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两个英雄人物。在圣经里面之所以称为英雄，因为他们渴慕有神的同在，而且他们洁净自己，因此神就与他们同在，因此他们凡事顺利。这样的事情是不是今天也在我们的当中呢？所以我去找有没有什么英雄人物哈。 OK， 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都有英雄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很有名的英雄哈，这个人的故事都已经被拍成电影了，这个人叫做这个 Sergeant York。你有没有听过叫约克军曹哈？这是一个何许人呢？他是一个美国人哈。他年轻的时候有两个特点，第一个，他常常他的枪法很准，是为什么？是打那个打野火鸡哈。那个火鸡，他不是打火鸡的这个身体，是打火鸡的头哈。那个头，他们比赛，把那个火鸡的头刚刚伸出墙外，他就要能够打中那个火鸡的头，所以他的枪法是百发百中，枪法很准。但另外一个特点是，这位老兄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混混，就是天天惹是生非， 到处跟人家打架呀，做一些这些小流氓的事情。直到有一天，他有个伙伴，也是跟他一起专门打架捣蛋的一个人，竟然在一次的事故当中死掉了，所以就躺在棺材里头。所以当他看到他的朋友躺在棺材里面的时候，他忽然间醒悟过来了，他觉得我可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从此以后，他就变成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敬虔的基督徒。他所有的信仰是一个，如果要当兵的话，是可以不要去当兵的。但是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时候，他的感动是说，我应该保护我的国家哈，所以他就去从军了。他所熟的那个兵，一班一个班呢，一个班就十几个人的一个班呢，他们执行一个任务，在执行任务的当中，突然间被德国人的机枪、机关枪一下子突袭他们，他们就死了一半人，连那个班长也都阵亡了。他们就剩下几个人群龙无首，就趴在地上动都不敢动。可是这一位他是班长下面的一个武长，武长管两三四个人吧，一个武长，所以他不得不起来代替班长来保护他剩下的几个人。这就是他的感动，他说我应该要保护他们。所以你们看看这个电影啊，这个故事，他就起来一个人把三十多个机枪的阵地完全摧毁了。一共俘虏了多少人呢？有130个人哈，俘虏了130个德军，就他一个人毁掉了30多个机枪的阵地，俘虏了130多个敌人回到他的阵地去，人家都不相信。他就带着他那几个兵，就把这样远远超过他的人带回去了。所以这件事情是成为一次大战当中他最有名的一个战争英雄哈，就是约克金朝。最后他的军长接见他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军长说，他我感觉的有一个超乎人的力量来帮助我，鼓励我，而且指引我，叫我知道下面该怎么做，下面该怎么办。所以他说真的是很奇妙，他说这不是我自己的力量可以做到的，有神的同在就不一样。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英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英雄类似，这个人其实离我们并不远，他的名字叫做戴斯蒙斯。他是哪里人呢？我每年去参加 Lynchburg Conference，他就是在Lynchburg的一个人。同样他的宗派是不可以参，可以是允许不必参加军队的，但同样的他认为说我应该保护我的国家，所以他就从军了。但他从军的时候他坚持不要枪，军人要打仗的军人竟然不要枪啊，所以他的同伴没有一个不笑话他，不要讥笑他。所以他在受训的时候天天被人家羞辱，被人家讥笑，人家说你没有枪，将来我们不保护你哦，看你怎么活下去啊，就这样子。他后来他的部队参加了冲绳岛的战役，我们都知道那个太平洋打了打最后准备要打日本本土了，就在冲绳岛的这一场战争是非常惨烈的战争，美国人伤亡了很多人，而他的部队就参加冲绳岛的战争。他们要从海边爬上一个峭壁，在一个山的平顶上面去攻击日本的堡垒，他们的那个阵地，他们打得很惨。日本人有很好的埋伏和设计那个建筑，所以他的一个连里面 没有办法能够攻得破，完成他们的任务，所以他们后来不得不撤退。撤退到海边的时候，一个连里头只有50几个人才回来，他却没有下来，他仍然在上面。他说，我的任务不是杀人，而是救人。所以在那个晚上一共5个小时，他就把他的那些受伤的他的同伴一共有75个人全部都救下来，他把他拖到那个悬崖边，然后用绳子把他放下去。你想想看，一个晚上5个小时，他一个人救了75个人，这要多么大的力气啊！然后他每一次救了一个人以后，他就向神说 One more， 让我再多救一个。每一次救一个人以后已经累了，还说再来一个，我还要再救一个， One more God please。 他又再去救一个人，一直把你看看下面50多个人救了70几个人，他的一个连的人几乎都差不多都被他救下来了。这一位他因为在他受训最艰难的时候，人家都笑话他，人家都欺侮他的时候，他却坚持他的信心，我不拿枪，我只救人。所以他是一个那个救护兵。所以当他们后来有援兵来了，他们后来打胜仗，把日本人很多人俘虏了以后，那日本俘虏就告诉他们说，他说其实我们晚上看见你在那里救人，有个兵说，他说我就瞄准了你，我就要把你杀干掉了。可是当他开枪的时候，那个人的枪就卡住了，怎么样也发射不出去。所以这个人在一个晚上他这样子去救人，在那样的危险的当中竟然一点都没有受伤啊，一点都没有受伤。他后来住在 Lynchburg， 他在2007年的时候过世，享年87岁。所以我看到这两个故事都被拍成电影了，都被拍成电影了。所以呢，这让我们真的是让我们可以来好好的来，我自己看了这个电影我就很有感动，就想到说他们真的是渴望有神的同在，他们愿意坚持自己的信仰，愿意洁净自己，以至于得到神的同在以后，神与他们同在以后，他们能做人完全想象不到的事情。各位，今天你觉得有很多难处吗？你觉得有很多你自己无力克服的事情吗？你渴望有神的同在吗？如果你真的像圣经上所说的，你愿意洁净自己，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的罪得赦了，已成为一个洁净的人之后，你仍然继续不断的常常省察自己，脱离卑贱的事情，好像提摩太后书里面保罗跟提摩太所说的话，他说你要脱离卑贱的事情，就可以成为尊贵的器皿，就是如此。所以有上帝的同在，因为有宝贝放在瓦器里，你就是一个尊贵的器皿，你就是一个有神同在的人，你就能够做平常的人做不到的事情。各位，你羡慕吗？如果你羡慕，第一个渴慕神的同在，有的人不在乎，无所谓啊，你们跟上帝同在就好了，我不需要 OK。 可是你就会发现到底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你看有的人就是蒙福，神祝福他们，但有些人总是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如果有神与你同在，你就不必害怕。 丹尼在狮子坑里面，约瑟在监狱里面。我们讲的这些人，他们在战场上是最可怕的危险的境况里面，因为有神的同在，他们就凡事顺利，蒙神的祝福。感谢神，让我们可以体会哈，神当年叫以色列人建造会幕的时候，他的目的讲得很清楚，我要住在他们中间。神的旨意本来就是要跟我们在一起，现在问题根本不是神了，是我们自己，我们不愿意洁净自己，我们不愿意完成那个能够与神同在的条件，所以我们总是体会不到。我们听了这些故事，但愿激励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有另外一位姐妹，她要受浸了，要在我们当中做见证，看了高雅，来吧，来给我们做见证。
我以为是11点，怎么这么早？我叫高雅，非常荣幸在这里呢，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见证。首先，天哪，我没有准备好。对，就是我在准备见证的时候呢，就是有点无从下笔，不知道该说什么。然后呢，但是想了想呢，又有特别多的故事想要分享。后来呢，就从小梅姐里借了一本书，那本书里就是说怎么做见证。然后这个书里就说你可以讲讲你主前的生活和主后的生活，但是呢，这个书又提到就是不能把你主前的生活说得太惨，这样的话呢，就是不信的人就是觉得你这故事不可相信。所以呢，我就要先从这个我不太惨的主前生活开始讲讲。就是我从小的时候还是一个蛮开心快乐的孩子，就是也出生在一个比较有爱的家庭吧。然后从小学一直到上高中其实都还蛮顺利的，一直也都是班里比较优秀的学生，然后考上了一个比较好的大学。但是我觉得就是考上这个大学其实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因为刚进这个大学的时候就是离开了就是爱自己的家人还有朋友，也离开了就是就是认可自己的朋友圈吧。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来到了一个很陌生的环境，特别的孤独和无助。然后就看着边上的朋友都开始有自己新的朋友，就是觉得自己为什么没有那么多朋友呢？就开始去思考这个人生，就是如何才能让自己有更多的朋友。后来给自己的一个答案就是需要变得更优秀，因为好像优秀的人就会有很多朋友，比如说你幽默呀，比如说你学习好啊，比如说你会唱歌跳舞啊，然后呢就其实也努力的就往这个方向发展。就是在这种就是非常努力就是让自己成长的一个过程中，也有一些朋友。然后其中当时我就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是我的室友，那个时候我非常非常就是就我们两个非常的亲密，就每天一起上学呀，上自习呀，甚至是就是说比如说他帮我点个到我不去了，然后到时候或者抄他作业，就是非常依赖他。然后那个时候就对，就是还就是跟他还处在一个很好的关系，直到大学的第二年他找了一个男朋友。这个时候呢就他就开始跟这个男朋友去上自习了，就不理我，然后我就觉得我的这个友情就是被他男朋友夺去了。然后就是每当她的男朋友吵架的时候呢，就我觉得我这个心里的小恶魔就开始作祟，就我就会跟她讲说这男生不好，你应该跟他分手，或者是你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男朋友，就不会跟你吵架。后来呢，我这个闺蜜那时候也特别直，她就把我说的话告诉她男朋友，然后呢，她男朋友就开始肯定就不会说我好话，对吧？然后后来有一件小事发生了之后呢，结果就是我这个闺蜜当时选择了她男朋友，没有选择我。然后那个时候刚好赶上大二分专业， 然后我们分了宿舍，之后再也没有跟这个朋友说话。那个时候其实这个事情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因为那个时候他是我特别好的一个朋友，然后我也没有很就是其他很多很好的朋友，那时候突然觉得就是又陷入这个孤独感之中，然后就开始想，是不是应该更优秀一些，我应该找更多的朋友，就不断的在这种就是需要更多的人来给我关爱，更多的人来给我友谊的时候，但是就是其实我那个时候是就是即使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回到宿舍中一个人还是会觉得比较空虚寂寞，就这样，但是就是这个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人，而带来更多的朋友，就是这个事情其实也帮助了我，就是说让我一步一步的，就是说，就是成长，然后也，就是，然后就是大学的四年和研究生的两年吧，就，然后逐渐的发现，就是发现考试成绩发下来，我还是一个比较优秀的学生，然后我慢慢的呢，也开始会和会交朋友，然后会去寻找自己，就是。寻找自己的朋友吧，但是后来就是到了研究生的时候，我发现，虽然说有很多的朋友会跟我一起出去玩，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种孤独的感觉，在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就是还是会再有，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现在想想看，我觉得这个原因是因为，是我要争取这个友谊，就是这个友谊。我是需要做很多的努力去争取来的，然后所以呢也非常患得患失，自己并没有安全感，就在但是对，就是这样了，然后呢就我觉得是，然后这个第二个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就是去年的时候，因为工作原因呢就来到了 Richmond， 来到 Richmond 之后呢就非常快的认识了一个朋友，一个美国朋友，在那个 VCU Bible Study。他第一次约我出来的时候，我记得就是，突然聊到了这个，人是需要爱的，需要友谊，需要很多东西，但是上帝他的爱是无条件的。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是一种非常释怀，就是我突然意识到，这可能是我渴望的爱，就是我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去争取来，我不需要变得很优秀。我不需要表现的就是说永远都很快乐，就是上帝在那里会一直的爱我，那个时候我突然觉得这个就是心里头很舒服，然后就在跟这个朋友的接触中呢，他会跟我讲，就是他有的时候每次就是比如说我们出去 hang out 之后呢，他就会跟我一起祷告。有一次他祷告的时候，他这样说的，他说感谢主，感谢主，因为他在一个月之前祷告说他可以希望有一个朋友，然后呢他感谢主，主把我送给了他。我当时心里就非常的感动，因为在我看来其实是主，就是说通过他的口，然后呢让我接近了上帝，然后呢也同时呢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因为他总是在跟我说我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人，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就是一个很开心的人，而且很会关心别人，就是这也是我头一次真的就是很惊讶，就是当时他祷告的时候，我能感受到就是主就在我们那里，然后真的是主的美意把我们两个就是连就是让我们相识，然后又互相成为了对方的朋友，然后也让我认识了主。就是我觉得主的爱真的是白白来的，因为就像我这个朋友一样，就还有来到这个城市之后也认识了很多就是在教会的阿姨们姐姐们对，就是我觉得我最感动的地方是，我觉得每个人家里面都有他们担心的事情吧，都有需要操心的事情，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各种各样的小事，但是每次遇到他们的时候，他们都会问你最近怎么样，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祷告。我就在想，什么样的人会自己的事情还要操心的情况下还会来操心你的事情，他们就是 本来就是陌生人，他们跟你没有半点的血缘关系或者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是通过我的朋友和我这些在这边认识的一些基督徒，我真的是感受到了上帝就是无条件的爱，就是我不需要任何，不需要去争取。我觉得然后我看看然后我觉得就是在我接受上帝，然后在我信了主之后，我觉得最多的是感受到了他给我的爱，然后有了这些爱，我觉得我心里的那种不安全感真的是消失的特别多，我再也不会说去寻求，就是想着去哦，我今天一定要跟人出去吃饭，跟人出去聚会，我才可以就是得到开心。我真的现在可以完完全全在家里一个人，也不会觉得孤独和寂寞，也不会觉得害怕。我觉得这都是就是上帝的爱真的是非常的伟大，所以就是我觉得现在回头看看，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有唯一不变的事情是我确实承认我是一个很需要爱的人，就是但是变的事情是什么，是因为变化就在于我觉得信主了之后有了上帝的爱，我有能力去给其他人爱，就是在你有能力去给其他人爱的时候，我不会苛求就是边上的亲戚和朋友是如何的来爱我，就是你有一分的爱我就会有一分的感恩，就有十分的爱我就有十分的感恩，就是不会去再要求你不可以找男朋友，你不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你一定要陪我做事情，我觉得我从这里慢慢的变得更加独立，也变得怎么说呢，感觉生活一下子都变得开朗起来，然后对，这就是我要做的见证，但是这个见证我希望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主题来做结束，就是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最后一句话，是我就是读圣经的时候最喜欢的一句话，这个话就是God is love， 上帝就是爱，然后这个经文就是在约翰一书，等一下哦，这个起应经文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凡有爱心的人都是从上帝生的并且认识上帝，然后这是第七节，然后这一章的第十九节，说我们有爱，因为上帝先爱了我们，谢谢大家。